弟兄姐妹平安。职场上有两种员工，一种是业务能力极强，但他却我行我素，活干得漂亮，但带起来却非常费劲儿。第二种员工，能力没那么出色，但他态度非常稳定，也愿意配合，从不给团队添麻烦。试想一下，如果你是老板，你喜欢哪种员工？其实，现实的账本很残酷，职场上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并不只看能力，而是看能力减去管理成本。哪怕他有100分的业务能力，但如果抱怨不断，难以带领，让老板花掉70分的力气去安抚、去兜底。那么在老板的眼里，他最后的价值只有30分。相反，那个看似不出色的员工，因为没有额外的管理成本，却成为让老板放心托付的人。弟兄姐妹，其实这不只是职场的现状，这更反映我们属灵生命的现实。神眼中的价值不只看我们做了多少事，而是看我们能不能被他带领。职场里，每天老板看着我们的价值账，属灵里神也在算他儿女的忠心账啊。我们往往以为自己服事多、出力大，就一定合神心意。但若我们心里充满怨言和悖逆，神就要花很多额外的功夫来管教我们，会大大消耗神托付在我们身上的果效。就像我国内表姐，她在辅导我外甥写作业的时候，明明15分钟我外甥就能写完，可她一边写一边抱怨，说算术题怎么这么多，一边拖沓，说她想玩一会儿 iPad。结果我表姐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陪在她身边，安慰她，鼓励她。15分钟的作业，她硬是拖成1个小时。最后我表姐实在忍不住，啪啪打她2下，结果她5分钟就写完了。果然那个作业写得快不快，关键看我外甥他有没有停止那个抱怨。孩子的抱怨让家长付出额外的成本。圣经中以色列人的抱怨也让神对他们带领付出了额外的管教和绕行的成本。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经历是非常鲜明的写照，他们亲眼看见过红海分开，也吃过天降玛拿，却一再发怨言，甚至可能是一只手拿着玛拿吃，一边抱怨不断。表面他们恩典没少尝，但是他心里面却没有改变。于是，神按照他公义施行管教，让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了40年。那整整一代人都没有进入那应许之地啊！神的托付也耽搁在他们身上。神不是注定要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而是因为他们的管理成本极高。当然，这并不表明神的能力不足，这是一种比喻。因为希伯来书说，我们抱怨与悖逆会使神托付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托付延迟显明。那如果这一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会怎样呢？他们注定会在仇敌面前再次胆怯，注定要再次发怨言，他们会在外邦偶像面前随波逐流，他们会在受托付的产业上败坏神的托付。那样一来呢，神的荣耀就要被羞辱，神的应许注定要被践踏。所以神宁可让他们在旷野绕行40年，宁可等到下一代完全有顺服的心智，神宁可洗牌重来， 才把产业交还到以色列人手中。我们来看民数记中怎么记载这一代人一步步走向失去神的托付。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民数记14章2到4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好，读到这儿。这段经文就发生在12个探子他们探查回报之后。短短3节经文就把以色列人的反抗情绪描绘得层层升级。先是抱怨，接着指控神，随后扭曲事实，最后开始有组织性的叛变。第二节说，他们发怨言，发怨言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低声嘟囔，不是与神沟通，而是在群体中扩散不信。就好比有人遇见困难需要帮助，不是把他带到神面前，而是私下说神不会管，我看神不一定会管，结果劝人仍然用属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导致别人的信心也受影响。第三节上半，他们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明明神是要拯救他们，却把神救赎的意图污蔑成毁灭的意图，这是对神品格的直接的曲解。我们遇到挫折时，会不会也这样想？说神呐，你带我走这条路是要把我逼入死路吗？我现在好后悔啊。当人心里出现质疑，他就会继续长出第二步，就是为自己的不信来找理由。经文中接着他们又说，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去。这其实是以色列人他们拿家庭的安全来做借口，他们用恐惧来包装自己的不信，好为自己寻找一个不信的理由。这是什么文化？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文化。受害者文化就是责任永远不在自己，全是别人错。他们认为是神的错，是摩西害他们送死，是环境让他们无法顺服。看似合情合理，其实就是把不信变得合理化，把怨言变得合法化。第三节下半，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这像不像我们经常还是想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觉得我自己的方法活着比较舒服，跟着神太不舒服了。这就是一种价值的扭曲和颠倒。他们把应许之地贬为不舒服的高风险地区，把奴役他们的埃及反倒美化成更舒服的地方。这不仅是对神现在作为的否定，也彻底否定了神之前所有的作为。那我们是不是也经常愿意选择熟悉安全的环境，不愿意冒险顺服在神的带领里呢？把可控的、熟悉的当作比顺服神更为可靠。第四节，他们彼此说，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弟兄姐妹们，看到经文到这儿就已经不再是情绪的发泄，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叛变。他们想绕过神所设立的另立一个头，就等于否认神作王。他们想推翻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他们觉得还是立自己的意愿为王更好，其实就是想自己掌控未来，说白了就是自己想当王。弟兄姐妹们，走到这一步 我们就发现，抱怨从来不是一件小事，它不仅消耗我们的信心，他们也是直接否认了神的王权。所以圣经才劝诫我们，腓立比书2:14告诫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但虽圣经中虽有提醒，那我们就不能表达自己意见了吗？绝对不是。问题不是能不能表达，而是我们向谁来表达。圣经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说，把痛苦硬让我们咽下去。要明确，抱怨它不等于哀求。诗篇13篇和诗篇73篇，那都是哀求的诗歌。大卫也会倾诉自己的困境，但最后，他总是以信心作为收尾。大卫把重担交给神，让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发怨言，不是带到神面前，而是在人中扩散。结果呢？信心被腐蚀，群体被瓦解。所以，与抱怨相反的，不是沉默，而是在神面前哀求，在人面前谏言。所以弟兄姐妹，从经文中看出，这就是抱怨发展的一个轨迹。起初只是小声嘟囔，接着曲解神的美意，然后把安全感放在偶像里，最后甚至走向叛逆，一步一步越陷越深。结果是什么？神说，这一代人都不能进入迦南，他们到死都没有自己的产业。可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失落。有两个人，他们面对同样的巨人，同样的高墙，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智。其中一个，那就是迦勒。我们一起看民数记14:24。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子孙也必得那地为业。我们看到，在众百姓中，神单单点名迦勒，强调他的与众不同。神看重的，并不是他能力多强。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迦勒他在勘探探查的时候多勇猛，多有智慧。神看重的是他有一颗仆人的心志，他愿意全然的去信服。这里说另有一个心志，就是大众的怨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别人恐惧和迦勒却有信心和忠心的灵。回头看圣经里记载，迦勒和其他10个探子接收到的信息完全相同。他们看见迦南地有巨人，有坚固城，但不同的是他们的解读方式不同。别人因为恐惧而退缩，但迦勒却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往之前。经文说，专一跟从我，原文意思是全心全意，不折不扣。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停留在选择性顺服，或者只顺服一部分的时候，迦勒却是彻底的对齐神的心意。真正的顺服，从不是口头承诺，而是持续一生的努力。因此，迦勒得到神的赏赐，得到神的许可，神说，我就把他引到那地。忠心顺服的人，不但自己得产业，他的子孙也一同承受。这意味着顺服带来的祝福，不只是个人的，更会延续到子孙万代。今天我们也如此，当我们在神面前选择全然顺服， 不仅在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事情上，蒙福有神的带领，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神的恩典和托付也会持续的显明。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香水它的主要成分95%都是水。真正决定香水和香气它的价值，是那5%的香精和酒精。没有那5%，它就是瓶普通的水。但有了那5%，它才能散发出独特的香味。我们跟随主的生命，也跟香水一样。我们大多数人都差不多，都来敬拜，都来参与服事，都来小组，来教会。但大多数人也都只停留在选择性顺服中。在神眼中，真正决定我们是不是香水的，不是那95%大家都共有的，而是那5%的心智。就是看我们是否愿意全然的顺服。在神眼中，正是这5%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是否有基督的香气。但顺服需要操练，操练就需要方法。一，要回到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抱怨，是因为心里没有真理做支撑。圣经已经很明白、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但我们圣经读的少，不知道。所以，顺服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先安静下来，读一读经，问一句神的话怎么说。就好像做饭，同样的食材，为什么餐厅大厨他做的好吃？不是因为食材不同，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菜谱。做菜都凭自己感觉，凭经验，结果做糟了就开始找理由。同样，圣经读少了，你当然听不到神的应许，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对和不对。第二，要把心里的痛苦先告诉神，再来和人沟通。我们常常反过来，先把情绪发泄到人身上，结果只会越讲越乱，越讲越气。其实诗篇早就教我们，先把心里的委屈、痛苦、不满，全都倒给神，再带着安静的心去和人沟通。第三，要守住秩序。当不满的时候，不是去拉小群体、另立山头，而是按照圣经教导的次序处理。马太福音18章说要先一对一谈，不行再找2-3个人谈，再不行再交给教会。因为希伯来书13章也提醒我们，要信任神所设立的带领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神就不用一直花力气来收拾我们的情绪，他的托付也就能更快更稳地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三步听起来很清楚，回到神的话，先把痛苦交给神，然后再跟人沟通，守住秩序，道理我们都懂，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不到。比如我在刚读神学院的时候，曾经想跟一个非基督徒姐妹交往。我知道每当牧师讲个人私事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爱听。我知道跟她交往不合适，但我总觉得我可以把她变成基督徒。结果因为信仰不同，让我们常常发生争执。有一次我自己开车的时候，心里祷告，说主啊，这个姐妹到底是不是你为我预备？这段关系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求你给我一个清晰的印记。结果开车开的没多久，路旁就出现一个很大的 stop sign。我看见 stop， 我心里想，是让我停吗？可能是巧合。 于是我跟主又祷告说：“主啊，你再给我一个意象。”又开出去没多远，又看见一个显眼的牌子，写着 “No Parking”，那个 “No” 字又大又红。说：“主啊，这是确定说这段关系是 No 吗？”可我回到家，我还是用逻辑来安慰自己。我心想，马路上大多都是 stop、no 的警示标志，你在哪儿见过 yes、见过 go 的标志啊？于是我继续硬撑，直到这段关系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我才发现，我的问题不是没听见神，而是我不愿意顺服。我不是用抱怨来拒绝，而是用更聪明的逻辑来拖延顺服。这和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的美意误解成要害他们，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那时候，我没有回到神的话，而是用逻辑来说服自己。我虽然把痛苦带到神面前，但我还是困在自己的情绪里。我没有守住秩序，而是想靠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结果，我拼了100分的力气，却换出来连30分的果效都没有。我们所有人必须要承认，我们身上最富有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头脑所知道的东西。我们身上最缺乏的东西，就是把头脑的东西化作实际。保罗在罗马书7章也提醒过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它不只是方法，而是救主。真正能让我们从抱怨走向顺服的，不是靠咬牙坚持，而是让基督在我们心里作王。顺服的核心，不是让我舒服，而是让我的生命与神的美意去对齐。哪怕这条路绕，哪怕当下不合我心意，但只要能成就神的美意，那就是最稳妥的路。后来，当我跟 Serena 师母认识的时候，我的祷告就变了。我不再说“主啊，我求你给我想要的”，而是我说：“主啊，愿你的美意成就在我身上。”结果，神就亲自赐下预备，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神让我学到的功课，那就是顺服，它不是剥夺，而是保护。今天我可以见证，神带领的路看似是在绕，但其实却是最稳的那条路。弟兄姐妹们，也许你现在正纠结在关系，纠结在工作，或者纠结在做某个决定，像我当年一样，总是来找理由推迟顺服。但请记住，顺服绝对不是失去，而是进入神更美好的预备。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不满、有痛苦的时候，不要再跟神讨价还价，不是用逻辑来找理由，而我希望我们来跟神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哪怕我不舒服。”当基督作王，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就会彻底被改变，从抱怨变为祷告，从抵抗变为交托，从自我为中心变成渴慕神的荣耀。这样，你我就不再是那个高能低效、难带领的旷野型员工，而是忠心可以托付、值得赏赐的加勒型员工。神就是要使用你我这样的人，不仅要让你我蒙福，让我们的家庭蒙福，让我们的教会也一起能承受神应许那个美好的产业。愿神祝福大家。